大道相契了，相应了。他向空老夫子报告，回忆业已。对老师、对父母，自己一定要称名，一定要称名，称自己的名字，这是表恭敬。仲尼曰：“何为也？”仲尼是空老夫子，就问他了：“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曰：“会忘仁义也。”这个道德仁义礼是儒家所讲的五个层次啊。最高的是道，最下面的是礼啊。设道而后有德，设德德没有了，而后有仁呢。到最后的时候，最后是礼，礼是一个不能少的啊，最低的一个界限了。礼是讲求啊往来的人。礼尚往来今天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谈报酬啊，这都是礼啊，礼尚往来礼往上面去是义，义呀，义是尽义务，不求报酬，比礼要高一层了。礼要没有了啊，就天下大乱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大家不讲理了。所以这个所谓社会脱序，序是什么？道德仁义礼是有顺序的这一个顺序最低的是礼，礼没有了，这序就脱掉了，天下大乱。我们中国过去礼义之邦现在可怜，现在这一方面是比不上外国人外国人比我们有理所以这个中国这些古书要多读一读对于当前这个社会之动乱它的根源，它的方向，它的后果，会也知道一些凡事都有理，有理有事自自然然会了解一些。那么这个就是他能够超越仁义了能够超越了这底下说仁者不周，义者不及讲仁讲义的人没有法子到圆满了很难达到圆满孔老夫听到这句话是吧曰可以这赞叹他不错了又未也你功夫还不够还不够算是不错了但是还是不够的他日复见曰回忆忆就是这个功夫又有进展了又有了进步了功夫又有进步了曰何为也这个曰就是孔老夫子说的曰回望礼乐也礼乐这个注解说礼过则反乐则心动礼乐是儒家教育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工具礼调身就是我们言语身体一举一动的规范合理乐是调心人总有情绪情绪不稳定用什么方法来调节呢？用音乐。所以中国古时候的乐，这个乐章 它的用意是教育，啊，不是像现在的娱乐，啊，它是教育，啊，使我们心情啊，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状况之下了，都能保持到平和，啊，心地呀，平直、安详、寂静，目的是在此地。啊，所以现在这个音乐跟古时候，旨趣完全不相同。啊，现在这种功能达不到。啊，现在这个音乐，我是很多年没听了。偶尔在街上听一听的时候，或者坐在计程车，人家司机开的那个收音机听一听的，那有点像什么打麻醉药啊。那个麻醉之后就有痛苦啊，很不正常。说乐可以有为也，那孔老夫子又是用这个方法来答复他，嗯，是有了进展了，但是还是不够。他日复见，曰：“回也已矣。”曰：“何为也？”曰：“回作往矣。”啊，这到这个境界了。动力猝然于何为作王，孔老夫子听了这个话也不晓得颜回究竟是个什么境界啊？什么叫作王啊？曰：“回堕肢体，出聪明，力行去智，通于大通，此为作王。”仲尼曰：“回国至贤乎啊，秋也从而后矣。”这个就是我们佛法讲的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离开了，完全恢复到天真本性。《无量寿经》里面讲了八个自然，这就是法而自然的境界了。啊，在我们佛门里面讲呢，明心见性。啊，前面他的功夫进展都没有见到性。啊，作王是见了性。啊，作就是定。跟我们这个中国禅宗啊，六祖大师禅经里面所讲的啊，坐禅啊，坐跟禅经上坐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定是一个意思，这个王啊，就是禅经上讲的禅啊，禅是不取于相嘛。什么相世出现都不取了啊，外不取境界相，不着境界相，内不着身心相啊，堕肢体是不执着肉色身的相，出聪明啊是不执着心性的相啊，身心之相啊通通远离了。所以前一句是立色，后一句是立心的，也就是起心论里面给我们讲的立心原相。起心论给我们讲的立言说相，立文字相，立心原相啊，这个除聪明就是立心原相，那这个是立的究竟彻底了。所以说同于大通，这个大通就是虚空 虚空是通达，什么障碍都没有，同于虚空啊。那么这个叫做作王啊。孔老夫子看颜回到这个境界，那赞叹啊，这个是圆满啊，说回国之先福，果然不错啊。说求也从而后之也，这是孔老夫子谦虚。你到达这个境界，我也跟你走，我也到这个境界。所以，这个大圣大贤处事都是非常谦虚，非常谦虚。这个现在在大陆上，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是我们现前。稀有难逢的善知识啊，虽然现的是在家乡，真的是高人。他给我写信，下面署名啊，观察下凡啊，念足顶礼，像下等凡夫啊。看人家这么谦虚啊，这么客气。我们现在这个出家人头一剃，穿上这个衣服就要成大师了。大师，大师是谁？大师是佛了。在佛门里的唯有成佛才可以成大师啊！啊，菩萨都不行了，没资格成大师啊！你看观音菩萨成大师，不成大师。哎，现在一出家就做佛了，地位也超过观世音了。哎，观世音在底下，大师在底下。第一等是大师，像观音菩萨、文殊普贤，这个都是第二等的，都是他底下的大师。你说怎么得了？啊，好像一般称法师，这个法师太不恭敬啊。我们看看真正有德行的人，不是如此啊。你们要往顶峰啊，他去最下面的。下凡，下等凡夫，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啊，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啊，翻经的这些法师，啊，上面观上个三藏，三藏法师。没有成大师的啊，在佛门里头，唯一自古以来成大师的只有一个例子，就是净土宗的祖师成大师啊。这个不是净土宗祖师自己提高自己身份。因为净土宗的祖师是怎么来的呢？往生以后，底下一代人推崇的，称他大师，他已经不在世了。没有说他在世称大师，这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你说印光大师，圆寂之后才称的。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没有人称他大师，称他印光法师。啊，文钞是他在世时候发表编辑的印光法师文钞，你看看那古本子，古老本子，红化社印的啊，那个上面都是印光法师文钞啊。他老人家圆寂之后了，大家了推崇他，认为他是净土宗当代的祖师啊，才称他做大师啊。所以说印光大师文钞这个题目是印光法师往生以后才有的啊。你看他以前在世的时候没有这个，我还有一几本那个古老的本子，现装的，那上面是印光法师文钞，不是大师啊。 所以真正大圣大贤没有一个不谦虚的。那么这是把庄子啊所这个举庄子这一段故事啊说出来了。下面呢要和本经的序文来说明。晋苏义云啊，现在华严经清凉大师所作的书，他的意思是说，据诸教所全见用之智，极灭之理，早已欲与着策之名，作王之境，超越了庄子里面所讲的《华严经》这个教义，超过它太多了。那一若以华严圆妙之旨，不为超彼而已。建筑全教小乘，一界超越，故有其为而已也之言。用这些来衬托显示出这一部经之不可思议，超越世出世间一切经典。我们再看底下这些段，然玄机百千，攸关半也。这两句是说到本经了啊，前面是给众经世出世间法做一个比较啊，世间法讲到最高的境界，庄子的颜回跟孔老夫子这一段问答，那是最高的境界。出世间法，佛所讲的一切大小乘经典，华严通通超越。这也是正是古德所说的，世尊49年所说一切经教，拿来做一个比较，华严第一。所以我在此里看出来了，华严确实是第一。玄是幽玄，极就是典籍，就是指这部经啊。百千是说这部经呢分量之大啊，分量之大。那么这个两句，这是第三个小括，教其有志，庆欲稀奇啊。文中有两段，这个两句是第一段，名习范畏惧。那么第二段呢，是底下这一段，在第155面，那是下面那一段，那是说这一次的翻译，这个，因为这个本子啊。在华严经是第三次的翻译啊，所以这个习范畏惧是指过去敬仪与唐仪啊，敬仪我们今天称为60华严，唐仪称为80华严啊。那么我们现在念的这个呢，这是唐这个贞元年间的第三次翻译的，叫40华严。只有一品，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只有一品。我们看下面文，是经书，这是第一个小段。 龙树菩萨之龙宫，见华严经有三本。龙树菩萨是初地菩萨化身来的，我们看他的传记，这个传记都是菩萨应现在世间啊。换一句话说，菩萨应现在世间，他一切的作为啊，都是教化众生的，都是给众生做一个榜样啊。换一句话说，他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你不要认为那都是真的，是啊，不可以把它当真啊，他是表演的啊。那么他表演什么呢？他表演世间最聪明的人，最有智慧的人，他的记忆力之好啊，我们现在的录影机都不如他啊。就像当年佛在世阿难尊者一样，听过一遍永远不会忘记，他有这个能力啊。而且呢，耳目聪明啊，我们看书要一行一行看，人家看书这一面一看就看完了，就像现在电脑扫描一下就完啊，他从头到尾面前一个字也不会错，这个本事真了不起啊。现在我们就用电脑才办得到啊，人没办法办到啊，他那个人脑超过电脑啊，有这个本事。所以啊，他在没有多久就把这个世间除世间的书籍念完了啊，世间所有书籍他都念过，没有一样他没念过。除世间这个佛法在世间的这个典籍，他通通都念过了啊。这个完全念完了之后，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啊，所以这高共高我慢的心啊就升起来了。第一个，这世间所有的一切有学问的人都不如我，我是世间第一啊，所以这傲慢心升起来了啊。那么这《金刚经》上说了，这个大菩萨了要常常护念小菩萨啊，大龙菩萨看到龙叔，这个时候需要帮忙啊，也就化身啊，化身呢跟他见面，跟他讨论呢这个学这世出世间学问啊。那当然他是龙叔是不如大龙菩萨了啊，大龙菩萨觉得你不必傲慢的，你看的东西不算多，这世界呢我都看见了，嗨，这算得了什么？我带你去看个地方，那地方东西比这世界多了太多太多了。这龙树菩萨想，还有这么个地方呢，好，赶紧啊跟他去。这一道龙宫啊，佛当年所讲一切大乘经典，这个世间人呢没有能力接受啊。华严经是佛在成道二七日中所说的，所以现在小乘人，不但小乘，许许多多的学者不相信华严经啊，因为在历史上找不到依据啊。我们凡夫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在那里入定啊，在华严经上说呢，释迦牟尼佛不是在那里打坐，是在那里讲华严经啊。当时有无量无边的菩萨，41位化身大士都来参与这个法会，听释迦牟尼佛讲华严经的啊。我们凡夫怎么会晓得？晓得他坐在那里干什么？我们不知道啊，他在那里讲经。所以这个不是人天的境界。经讲完了，大龙菩萨把这个经带到龙宫就收藏。诸位要知道，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佛说法了 全部佛法的总题目。我们现在不用这个题目，我们现在用大藏经。哎，实在讲，我们今天讲的大藏经就是跟华大方广和华严经这个题目意思完全相同。啊，大方广是讲的法，真如本性的，啊，本性的体，本性的现象，本性的作用，啊，大是说体，啊，方是讲相，广是讲作用，啊，所以说设方一切诸佛如来讲什么，都是讲大方广，就是讲这个法，啊，佛是能说的人。啊，也就是完全觉悟的人。下面是比喻。啊，花，它的全经经题是杂花严实经。啊，杂花像个花园，啊，什么样的品种都有，它不是纯一的，啊，样样都有，叫杂花了。啊，庄严装饰，啊，像一个大花园，应有尽有，一样都不缺。这就像我们现在讲大藏经就这个意思嘛，啊，所以这部经是佛一切经的全部，啊，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经的一个部分，不是，它是全部，所以叫做根本法轮，啊，所以叫做这个，这是一切经啊，是华严枝叶，华严卷书。那么这个被大龙菩萨收到龙宫里面去收藏去了。现在人呢对这个事情，很多老和尚都不赞成说法。为什么呢？不合乎科学。现在潜水艇潜到这个连南北极都去了，没有发现龙宫。样样附会的这个科学，那问题就多了。啊，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太多太多了。啊，现在这个在国外，啊，用这个通灵的方法，用这个催眠术的方法，确确实实发现到人有过去生，这个科学没法子解释的。啊，有些人他前生呢是别的国家来的，在催眠当中他说出他前生什么姓名，住在什么地方啊，当时他居住的环境啊情形怎么样啊，那么一查呢都是几十年几百年前的事情，可是到那个地方博物馆政府那些档案，他说确实是有那个人，哎，那个时候的环境确实是如此，证明一点没错。可是还发现呢，有很多人前世出生到来的，还有一部分呢不是我们地球的，是其他的星球外星球来投胎的，那这外星球就没法子找了，没有能力去了。确实有三世啊，我们中国人讲灵魂呢，确实有这个东西啊。这个世界是凡圣同居土，啊，诸佛菩萨鬼神同居在这个世界，彼此不相干的，彼此不妨碍啊，证明了华严经上所说的四世无碍。彼此不妨碍，我们在这里盖个房子，那鬼也在这盖个房子，这房子重复在一起，但是我们觉得是我们的房子，他觉得是他的房子，没有妨碍。这是华严经讲的四世无碍的境界，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华严宗里面讲的法照禅师，在五台山 遇到文殊菩萨，大圣卓林寺，他下山之后回头再一看，没有了。他明明在那个地方还听了一座经，跟文殊菩萨问了很多话。你们再看看台湾这个最流行的三昧水忏，很多道场都拜这个忏的。三昧水忏是讲悟达国师的事情，悟达国师替他治好人面疮那个迦诺迦尊者，那是摩罗汉的道场。他那个人面疮确实到那里治好了，治好以后下山再一看没有了，道场没有了，荒山一刻。类似像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龙宫哪有凡夫能够发现的，哪有潜水艇能够到达的，不可能的事情啊。连鬼神的这个境界我们人都没办法。何况这个佛菩萨的境界。所以像这些地方不可以附会这个科学。科学没有达到尽头啊，还会进步的。再过几百年看看进步了，也许科学要发现了，可以跟灵界交通了，可以跟菩萨阿罗汉交通了，那就证明了。现在还没有这种能力啊，科学再发达可能会有这种能力。那么这时啊，大龙菩萨带他到龙宫，看他所收藏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有三种不同的本。先看下本，下本呢有十万偈，48品，中品呢有498800偈，1200品。这个分量啊，差不多有我们现在的大藏经，现在的大藏经是上本的，这个不可思议了，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偈，1个4天下微尘品。他这十是10个，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偈，1/4天下微尘品，1/4天下微尘品。上中二本阎浮提忍力列不能主持。龙树菩萨看到这个大本经啊，傲慢的这个念头啊完全消失了，才知道自己所学的太少太少，微不足道啊。那么想想啊，这上本不但上本，连中本都不是我们地球上人类啊能够接受的，分量太大了，所以只好啊把这个下本10万偈48品，将这一部分带到了我们人间来，这个人间才有华严经，华严经是这么来的，人间才有华严经，这龙树菩萨是大臣呢，八宗共祖啊，8个宗都是他传的。那么换一句话说，华严完全是从他出来的，他以前没有华严，他以前没有密宗，密宗啊是他老人家去开铁塔，这个铁塔一打开，铁塔里面呢金刚萨陀菩萨这才给金刚萨陀见了面，金刚萨陀把密法传给他，金刚萨陀是谁呢？普贤菩萨化身，所以密宗里面跟贤宗实在是显密不二，金刚萨陀是普贤菩萨， 本体是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在密部里面化身为本体啊，普贤菩萨在密部里的化身就是金刚萨陀、金刚手菩萨啊，是密宗里面开山的祖师。所以龙树菩萨虽将下本留步天主啊，所以当时这个华严经呢是有十万机四十八品啊，因玄机者玄妙典记，百千者即下本十万机。那华严经留步在我们世间，百千机，百千就是十万，十万集。那么现在传到中国来是残缺不全的本子啊，因有关扮演者为敬仪三万六千集啊，这是最初传到中国来的啊，因为这个分量太大，实在讲收藏相当不容易，尤其那个时候的经是用那个贝叶写的啊，贝多罗的树叶在我们台湾也能够看得到，从印度带来的啊。那么这个树叶很厚啊，有一点像我们中国这个香蕉叶差不多啊，比我们的香蕉叶奶油啊，它把它裁成一块一块的啊，一片树叶写四行啊，两头穿兜，用绳子穿起来，你想想这一部华严经啊，那要多少啊，这多了呢很容易丢掉，很容易散失，所以传到中国来啊，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三分之二的经呢都丢掉了啊。但是这个经呢太好了，太宝贵了，还是把它翻译出来，所以这个经呢翻成中文就是六十华严啊，六十华严的文字翻得很好啊，但是经文确实太多，往往你看到这一段应该还有意思啊，它下一段没有了啊，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当中这个缺的文呢，我们没有到中国来。那么到唐朝武则天的时代，视察南陀到中国来弘法，也带来有华严经啊，所带来的呢比近那个时候的要增加了不少啊，所以做第二次的翻译，翻成完了之后叫八十华严，这增加九千集啊，就是比近一点多了九千集，就是啊，多了九千集啊。那么从三万六千集这就变成四万五千集，还不到一半啊，一半还要加五千字啊，还不到一半啊。但是增加这么多啊，大致上的意思能看得出来了啊，能够看得出来，虽然不详细，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了。所以以后修学华严呢都采取八十卷这个本子啊，这是说经来未居啊，所以华严经传到中国来不居足啊，缺少的部分太多了啊，故又为关键之交而半掩也啊，来了一半，好像门呢只开一半，那一半没开，是不是啊？这经呢到中国来只传来了一半，另外一半呢没传来啊。那么底下这一段呢，就要给我们叙说这一次的翻译啊，这一次的翻译是最后一次翻译啊，所传来的也不是完全，但是它是最后一会，华严经是七出九会呀，最后一会呀，这一会是圆满的啊，没有一点欠缺，所以整个翻出来了，成为普贤菩萨行愿品啊，就是八十卷里面的入法界品。八十卷入法界品只有二十一卷，你看这个完全到中国来的时候真是增加了一倍，四十卷 四十卷。所以我们今天读华严，应当在八十卷里面读它前面的这个历史简评，也就是五十九卷，念那个五十九卷，再念呢这个四十卷，这样合起来总共九十九卷，是我们中文翻译华严经最完整的本子，九十九卷。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